手机搞不清楚，哎呀，第一天就已经开始下马威，累得要死啊！到那里，完了第二天走走，然后呢就租了车啊。这个在台北开车真的叫做台北开车，呵呵，这个太不习惯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右行，对吧？和咱这反着，然后呢摩托车像洪水一样，是吧？你到哪里去，哇，摩托车就停在那里啊。我跟着别人后边还好啊，如果我是红灯前面的第一辆车，我就很发毛，对吧？我就过去以后，我怎么走啊？这摩托车怎么办啊？结果，开了10来天的车，叫人家按喇叭按了无数次，还好啊，平安的走完了台湾之旅。那么13天的开车围着台湾转了一圈啊，基本上领略了一下。星期四回来以后呢，我已经累得不行了。我们到家也是，也是快半夜了啊，才星期四晚上，所以星期五休息，星期六然后就开始准备今天的信息啊，写周报啊什么啊。所以星期六呢这一天的时间，我写周报，我就把我很多台湾的感受开始写在周报里，啊，我对台湾的一些了解一些看法啊，我到台湾去也有几个人啊问过我一个问题啊，这个在路上也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哎，你来台湾干嘛啊？来旅游吗？当这个问题问一遍以后呢，我说是啊，然后再问一遍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了啊，我来台湾干嘛？对吧？其实呢，那个时候我心中就开始产生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那就是身份与使命，所以我们去干嘛？这个与我们的身份很有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可能是去旅行，但是当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观察，在看，因为你旅行就是去看嘛，对吧？那么你是带着一个什么立场，带着一个什么眼光去看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心中做一个祷告啊，我说主啊，因为我是你的仆人，因为你把我们称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吧？我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是个天国的子民，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使者，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这君尊的祭司里边有两个身份，对吧？第一就是要有尊贵，因为你是君尊的，是有君王的。这个荣耀是吧？那么你到哪里去，你就不要办下三滥子的事情，对吧？你要守住你的尊贵。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是祭司。那么祭司是干什么的？就是代表人向上帝祷告，然后代表神向人来传讲。所以这个身份把握住以后，你的使命就不一样了。说实话，台湾。很好看吗？很一般，你不能说不好看，对吧？很一般啊，没有特别伟大的那个天然景观啊，不太多，至少是，对吧？我小的时候呢，参加文艺宣传队，从小呢，中国就喊解放台湾，对吧？那个时候呢，我在小学里边的独唱演员啊，我就唱一首歌，就是解放台湾的，对吧？那个时候呢，就唱这个日月潭在我心中，是吧？这个阿里山啊，这个它的这个风涛在耳边回响，对吧？啊，我们要解放台湾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从小就唱这个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响，对吧？那时候从小就唱，哇，日月潭什么样子，阿里山什么样子。这次终于去了，一看日月潭，我以为什么叫日月潭，原来是一个大潭一个小潭，就是日月潭啊。日月潭周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们甚至在那都没有停啊，就是开车转了一圈就走了。然后阿里山啊，这个阿里山的姑娘啊， 去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阿里山真的那么美吗？啊，阿里山里边有一个姐妹潭啊，那个姐妹潭说实话还不如我在农村的那个我们农村那个湾好看。这个从天然的风光来看啊，真的是台湾很一般啊。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要看什么呢？真的说建筑也很一般啊。我们最后一天累得要死啊，但无论如何要去看一下101，对吧？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头几天呢，就发生了一个震动台湾的大事儿，有一个美国人徒手攀上了101。爬了一个多小时，一个美国人啊，爬到顶了啊，说这个东西很震撼啊，这简直是自媒体里边满了台湾的这个信息里边都是这个。那终于走到了101啊，最后一天累得要死，跑去了看看101到底什么东西，一看就是一个绿了吧唧的花盆，几个花盆摞在一起，然后看不到进去以后也看不到任何特别现代化的东西啊，也觉得就是很高啊，看不到有什么很现代化、很令人惊艳的那种东西。所以从外表上来看呢，台湾旅游价值很一般但是台湾这个岛子，上帝有些时候很有意思啊，它在一个大陆的旁边放上几个小岛，啊，这个像日本，是吧？我到现在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去看日本啊，这个日本啊，台湾，像英国是吧？像古巴啊，像这些小，你不要小看这些小岛子啊，像新西兰是吧？这个对整个这个大陆的调节、人类的变动，它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次去台湾，特别走到台南啊，就了解了当年郑成功打台湾是占领台湾是怎么回事，对吧？郑成功占了台湾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反清复明的一个将领，对吧？他占了台湾以后呢，他的后代，本来是明朝最后要灭亡之前的时候，明王要到台湾去的，结果呢，台湾独立了，是吧？这个郑成功的后代成了延平王，是吧？他独立了，他不接受明朝了，这结果这个最后明王这个太子自杀了，对吧？没有退路了，这边独立了，不是不接受你了，是吧？所以台独不是最近民进党的事儿。早在延平王的时候就搞过台独了，对吧？那么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台湾两次成为大陆政府的缓冲啊，这个当年明朝就想有这个东西，现在呢，这个蒋介石又把它当做一个缓冲的地带，退而不退，大陆没地方了，哎，跑到台湾去了啊，现在就成立了，就在台湾和大陆啊，成为两个政府。你说是一个中国吗？你说是两个中国吗？这个东西，咱们不是搞政治的人啊，咱搞不懂。但是这个我一下飞机啊，这个飞机还没出来的时候，飞机降落啊，在那个飞机场里边就看好大一个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吧？它这个国旗有个名字，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吧？这个年轻人可能没听说过啊。这个稍微上年纪的人就知道啊，那是中华民国的，不是国民党的党旗哈，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所以人家有国旗，人家有政府，对吧？那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吧？可是呢，他现在他自己也不承认独立，什么都不认为他是独立的。那么中国大陆呢，又有一个五星红旗，对吧？啊，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变得非常复杂。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你知道基督徒呢是不轻易，给别人敬礼啊，或者是给别人鞠躬啊等等这些的，我们都很小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啊，到了台湾以后呢，我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我就站在那正儿八经的给他敬了一个礼，啊，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就去了总统府啊。 到了总统府以后，首先就看到了他们就是对于台湾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的计划啊，一些展览啊，一些什么东西啊。总统府是可以开放的啊，我们都可以进去。我们是第一个冲进，第一批啊冲进去。早晨起来我们很早睡不着嘛，因为时差啊，我们早就醒了，然后就走过去啊，然后就看。看了以后呢，心中因为那是对台湾的第一印象啊，就是去总统府嘛，心中有很多感受，等会儿我要说啊。然后他有一个展馆呢，就是七个。从蒋介石以后，七个后来的总统啊，每一个总统的画像啊，的下边有个简单的介绍。那么第一个就是蒋介石。那么在国内的时候，从小就认为蒋介石是土匪，对吧？叫蒋匪帮，从小就是认为他是蒋匪帮啊。但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在台湾看到了蒋介石的这个画像。那么我也是站在他的面前，正儿八经给他敬了一个礼，后来我就忽然间明白了一个问题啊，这个我到了这个自由广场，就是叫中正纪念馆啊，到了中正纪念馆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蒋介石他的一个雕像嘛，对吧？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啊，就是他的。雕像的下面呢，有他的遗嘱，在他的遗嘱里边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啊，所努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耶稣基督和这个前总理为我效法的榜样。”所以他的第一句话里边就提到了耶稣基督。啊，然后呢，他就说我这一生当中怎么努力，怎么要复就这个振兴三民主义啊，然后那么怎么要反攻大陆等等这些的后边的话，但是他前提是他是当然他说前总统这个前总理啊，指的就是孙中山，对吧？他是以耶稣基督和孙中山，他把耶稣基督放在孙中山的前面，对吧？为他一生效法的榜样。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说台湾人有没有看见蒋公啊，他这个留下的这个遗言里边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台湾人明白？那么当我看完了这些事情以后，就开始了下边一些旅行。那么从台北往南走啊，这个，然后最后从东部回来，那么整体的印象呢？台湾人文化比较低调，比较内敛，所以我才知道很多地方呢，看上去外边破破烂烂的啊，没有什么特别光亮的东西，和中国大陆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是很看重叫做面子工程的地方，对吧？哇家伙，什么东西都修得光鲜亮丽，大宽了不得了。台湾都是小小的啊，可是你一进到它的里面，你发现里面是很干净的，是很合理的。是很舒服的，对吧？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文化。然后呢，就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台湾人呢，表面上看起来怎么说呢？大家都面部没有表情。基本上你到，因为我一下飞机，我是坐地铁到的这个从桃园到台北的，你发现火车里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面部都没有表情的，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大家都面部稍微严肃啊，没有人跟你打招呼，也没有什么就是看手机的啊，看天花板的，睡觉的，脸上都没有表情。你整个走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很多人，我有时候我就进到人家餐馆里边去，我在那站了半天，里边的人在那忙，跟没有人跟你打招呼，对吧？我想是不是因为我长了个大陆脸，所以他看到我们很讨厌，对吧？为什么没有人打招呼你？无论如何，你作为一个顾客进来，你得先给打个招呼嘛？没有。后来我就很好奇，我就在旁边看啊，弄了半天，台湾人进来他也不打招呼的，每一个人进来他都不理的。 除非你问他，他才回答。你不问他，没有人理你的。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哦，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就是我想起来，我去总统府的看到第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说总统府展示了很多这个台湾的现代化啊，无论是他们这个在这个半导体方面的成就啊，然后他们在环境方面的成就，他们在水的治理方面的成就啊，写了很多。就是他们现在的政府啊，在台湾里边做的这些成功的那些方面，那么他们就要喊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科学啊，我们要振兴台湾啊。这个总统府的一开始的那几个展厅，基本上都是展令这个。那么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去了台湾，你看到这些东西，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咱们刚才讲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是有君尊的祭司。当你去到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地区，对吧？你看到他的最高的这个统治阶层的地方展览着这些东西，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所以我结束了台湾的旅行以后，我回想一下，我有一句话来总结台湾啊，就是。台湾人缺乏灵魂，台湾人缺乏灵魂。台湾有文化，也很热情。你看到人没有表情，对吧？我们经常走到一个地方以后呢，我跟我太太，这个要找一个地方啊，就弄了个手机在那里，找这个导航啊。因为台湾的很多路呢，真的是很小很窄啊，就是羊肠小路，到处都是。那么有些时候，这个 GPS 就找不到啊，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找。有些人你看到他没理你，他站在那个地方，他其实在听你在说啥，对吧？过了一会儿呢，他就过来了。哦，你要找这个地方，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怎么走啊。我们听了半天还是没听懂，他说没关系，你来跟我走。他就真的是。一路把你领去送到那里啊，这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他领，我们真找不到。但是这种事我们不止经历了一两次，对吧？经历过好几次这种情况，就是可见台湾人的内心是温暖的，是友善的，是热情的。可是他的表情不表现出来。那么这个给我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台湾，你说它的经济也是很发达的地方，对吧？也就是说。这种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使他们在生活当中各自满足，所以他不需要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自己你做生意你爱吃不吃，对吧？他不是非常努力的去赚你的钱，不是这样的。可是他心里边呢，也没有那种从内心里边涌现出来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从天上来的那种荣耀。那个表情非常奇怪，那种文化非常奇怪。这个是我理解啊，大概现在的台湾跟现在的日本，可能我估计有一点像啊，就这个，就是科技很发达，经济很发达，但是呢，人里边。缺乏内心灵性上的一种火热。那么，当你跟当地的人接触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的确是有这种情况。他们的生活呢，越来越没有方向。因为我们正好去的时候，不是这个现在大陆整天扰台吗？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也很好奇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如果台湾被武统，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啊？大部分的人的反应是没有反应，对吧？大部分的人就没有反应，对吧？他说我们被喊解放台湾已经喊了几十年了，对吧？我们天天生活在这里，对吧？现在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什么解放不解放，我们就是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都不关心这些事情，我们反倒很关心。他们根本大部分的老百姓对这东西不管，对吧？可是他们大部分的人呢，我们跟他谈，又对当今的政府 很多人都不满意。哎，反正政客们在那瞎搞，对吧？这个搞来搞去，搞什么搞也不知道。到了最后，就是人，反正就是一句话，什么也不搞，过日子。然后为什么要过日子？不知道，反正就是过日子啊，活一天算一天。大部分的人的心态，现在我接触到的人啊，当然高层的人咱没接触，接触到的人肯这样。那么走完这个行程以后呢，另外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台湾的教会比我预想的要普及得多，特别是到了东部。那么歪打误撞啊，我们要去看一个景点，结果看了这个景点以后呢，这个没有地方停车，我们说这路怎么走啊？真的那个路啊，大概就是就这么宽啊，这个这边呢深渊啊，这边是高山，这个深渊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大概有这么高的墙，这个车从这开的时候。哇，你稍微不小心就会刮到这个墙上去，对吧？然后这边呢就是摩托车，对吧？然后呢还有靠在马路边上的车，那你这个你用眼睛来看，你绝对过不去的，对吧？哎，可是你开过去的时候呢，还勉勉强强能过去，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错车怎么办？感谢上帝，我没跟他错车，对吧？如果那时候错车，真的你倒车倒不出来，进也进不去，那错肯定错不开。那两个人顶头在那里，那咋办呢？我就不知道他们当地人是怎么解决的啊。那么，但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也没法，或者是开上这个路了。那我说走，我说太太怎么办呢？他说那没办法，我说死头往前走吧，就走过去，歪打误撞，我们开开开开一个山，一直开到最顶上去了。开到最顶上去以后，哎，在路边上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就是一些人造的一些像花啊什么东西，挺好看。那么我在近处看一下，结果是什么呢？是苦路十四站，对吧？他弄的十字架上面弄了些花，弄真的，对，就是过一会儿有一个，过一会儿有一个，他那个是每一个都是写的苦路十四站的里边的标志，是耶稣走到第一站，耶稣走到第二站，耶稣走到第三站。那么最后走到上边呢，是一个长老会的哥哥他教会，对吧？哎呦，我说这个很奇怪啊！就是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苦路十四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啊，这，哎，结果我们等到上去的时候，上面有个村子，也不算太大，就在那个坡上啊，正好这个车的路的尽头啊，就是一个教会。后来我们正好下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呢，他们那里还有聚会，哎，我们就跟他们当地的这些人聊一聊。其实他们是原住民，对吧？这个，然后他们说我们这个族，他说了一个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我到那里我才知道，高山族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对吧？高山族就是原住民。其实原住民里边呢，还有15、1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在里边。高山族只是因为汉人，特别是从这个郑成功进去的时候啊，跟当地的他们进去以后，在当地建立政府以后，跟当地的原住民有很多矛盾，互相不能融合，所以当地的人呢就逃到山里边去了。所以呢，我们进去的大陆来的移民，把他们称为高山族。其实高山族里边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的，到那我才明白，哦，他们说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族啊。然后他说我们这里50%以上都是基督徒。他说我们这里的基督徒的比例，还不如其他的民族啊。他说很多我们原住民里边大概都在70%-80%的基督徒。哎呀，这个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啊，后来当然我就明白了，因为这个早期荷兰殖民的时候啊，就把这个福音带进去了。原来从这件事情我开始了解，其实上帝是非常眷顾台湾的，所以台湾原住民的基础基本上是建立在荷兰人啊，在北部呢就是这个西班牙。 啊，所以北部天主教比较多，南部呢就是新教比较多。那么在那里呢，这个建立的基础，所以原住民他们在这个西班牙人没有进去之前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野蛮的啊，甚至于是吃人的，对吧？但是他们这个文化的开化的基础就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原住民的基督徒的比例原来比大陆过去的汉人的比例要高得多。后来他们为了和汉人不认同，因为汉人去了以后把这个佛教啊、什么妈祖啊、什么这些东西带进去了，原住民说我们不信这个，对吧？所以我们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以后来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文化呢，反而把基督信仰变成了他们的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基督徒就是原住民啊，我们就是基督徒。所以，就像咱们很多中国人认为，佛教就是中国的啊，他们认为基督教就是我们，原住民的啊，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就感觉，哦，台湾原来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对吧？原来他们的原住民的基督文化影响的这个基础是很深的。当然，后来，慢慢的宣教士美国啊，对台湾进一步产生基督文化的影响，因此呢。台湾的教会，普及性比我预先想象的要好得多。但是，当我跟那里的基督徒来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那里的教会严重的缺乏牧养，严重的缺乏牧养。也就是说，你跟那些，你像到山地民族那里去啊，你跟那些原住民，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我们也去了一个地方叫太鲁阁，这个在这个太鲁阁呢，这太鲁阁原来不知道去过台湾的人地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太鲁阁其实不是一个景区的名字，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那个地方就是太鲁阁族啊，他们的地方。那么我们那天在中午在那里吃饭啊，我们就出来，在马路边上就是一个泰鲁格族的一个小摊位啊，路边摊，我们就在那吃饭了。吃饭跟两个人，本地的男人啊就聊起来了。他说我们都是长老会的，怎么怎么回事？那个人呢，抽烟、喝酒、嚼槟榔，啊，这个嚼槟榔啊。到了台湾我才知道什么叫槟榔，这个以前时候就知道嚼槟榔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刚去的时候在台北，我们就去买了一包槟榔，这个买了一包槟榔以后呢，这个其实不贵啊，这个50台币，那就是2.5块那么一包啊。买了以后我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吃啊？他说你这样就吃啊，对吧？我就打开了一吃，哇！这个又涩又苦，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就嚼啊，嚼完了吐出来，我就嚼嚼。我说王姐，你尝尝这什么东西？他尝尝，哇，这不没法吃。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台湾人啊，尤其男人嚼槟榔嚼的那牙齿也是黑的，嘴巴也是黑的，这个舌头也是黑的，还在那里嚼啊。我说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啊？后来他们说这是为了提神的。对吧？就跟抽烟很呛嘛，对吧？抽烟有什么好？哎，但是有些人喜欢啊，槟榔也是这样。那时候我们都是唱嘛，高高树上采槟榔啊。这个后来就说这个槟榔树什么样啊？后来说这就槟榔树。哦，我一看，我以为是椰子树，对吧？其实槟榔树跟椰子树是非常像的啊，它的这个结果的方式也很像。那么吃槟榔啊，其实跟吸毒有一点像。对吧？不过他没有毒品那么严重，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两个人呐、啊，又抽烟又喝酒，满嘴胡说八道啊。他一看到我，他就说：“哎呦，帅哥来了啊！这个你肯定有很多女朋友啊，怎么怎么回事？”他说：“我本人也帅哥啊，我年轻的时候我32个女朋友。”哎，然后就在那里就聊起来啊。后来他说：“我是这个长老会友啊，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就是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你从他的言谈举止里边几乎感受不到他是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说他是基督徒的话，你感觉到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像锒铛公子那种人，对吧？这个，可是他说他是基督徒啊，然后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他说，哎， 你不是也是长老会吗？他说，长老会，对，我也是长老会的啊。这个怎么回事？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实际上对于基督信仰的内容根本就是，就跟很多中国人拜佛一样的，是吧？就是建了庙去拜一拜，但是庙里边为什么会是放着这个？佛教到底讲什么？他更不知道。那么到了台北呢，我们租车的那个人，给我们办手续的那个人，他就是个基督徒，是吧？哎，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沟通啊，也是发现他们有宗教的意识，但是对于信仰的真正的内核很模糊啊，很模糊。所以这个就给我种下了一个印象，就是台湾的教会。在宗教的里面啊，在宗教的就像很多庙一样啊，在宗教的里面挺普遍的，可是，在生命的深度上是很缺乏牧养的。因此，最后呢，我在祷告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就是想到这个台湾之行啊，到底对我个人还有对咱们教会，应该带来什么样的信息？那么祷告以后呢，就是产生主耶稣在地上的所说的这一个见证啊。那么再说一下，那么这次去台湾呢，也使我有了很多机会传福音啊，跟这个不同的人去传福音。那么在座的呢，我想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台湾啊，或者说是到华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钥匙，使我们的传福音一开始就可以打进去的啊。那么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个人的见证，对吧？这个我见了那些人以后，交谈几句啊，就说我是大陆人啊，然后我就问你是这个台湾，你做什么工作啊？然后他就会讲了。然后当我问了他以后呢？通常情况下，他就会反过来问我，对吧？那么他不问我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对吧？没有一个人猜出来的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是一个牧师啊。你是个牧师啊？哦，大陆人到澳大利亚去当了牧师，那你咋想的？哎，这个就给了我传福音的机会了啊。那么在传福音的机会，我首先做一下我个人的见证。那么，这个做个人见证里边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到底为什么活在世上？我想寻找一方面，这个的确是我的见证；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在想，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上，就活一天算一天喽啊！反正大家就是都这样嘛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想法。然后当你跟他讲东西的时候呢，他用自由来抵抗你啊，他说这个台湾是很尊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你怎么突破这件事情，就是用中国字，对吧？我说你真的是中国人，你真的是有中国文化，你真的是有效法祖先的这个传统啊。我说多元文化不是正确的人生答案，人生答案是唯一的，不是多元的啊。这个就像二加三等于五，对吧？你不可能二加三等于七的。对吧？我说什么叫多元啊？多元就是你二加三等于五，这个五这个答案，你可以用红颜色写，也可以用蓝颜色写，也可以用黑颜色写，但是你必须写五，你写成大写的五也可以，你写成阿拉伯数字的五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写五，对吧？多元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写法，你可以用不同的颜色，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但是答案必须是唯一的。那么这个呢，他慢慢就开始打开了啊，然后就开始用中国字啊，你比方说福气的福字，对吧？比方说这个吉祥啊，神的羔羊，对吧？这些字啊，羡慕的羡字，你一生追求什么东西，对吧？哎，这个这些字，那么用这些字来这个意啊，这个羔羊在我上面，为什么它是意，对吧？你礼仪之邦，我说什么叫礼仪？对吧？这些字，哎，他就不抵抗，对吧？因为你单纯给他说教，他不爱听，可能也就听过很多次了。但是你一把这个字讲给他听啊，比方说很多，尤其是遇到客家人的时候，他说我们是拜祖先的， 对吧？我们很拜祖先，你们这个基督教一来了就让我们不拜祖先。我说你真的拜祖先吗？他说是啊。我说你给我写一写祖宗这两个字怎么写的，对吧？当他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解释。我说你看祖这个字为什么是士字旁一个且？这就是我们祖先在告诉你，我们真正的祖先是上帝，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给我们生命，我们人类才有了生命。所以我们的祖先不是从哪一个人开始的，我们的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而宗这个字就是跟随，对吧？家里边要跟随嘛，这宗嘛，对吧？宗教就是你跟随这个宗教嘛，对不对？这个宗就是你 follow。宗谁？原来是家里边一个氏，就是我们的家庭要跟随上帝。我说这个才叫你真正的要尊敬祖先的，对吧？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告诉你了呀，说你现在你把你爹妈、把你爷爷、把你姥爷拜成了祖先，他也是人，他需要拜更早的祖先。我每个人都要拜这个祖先的，那就是天上的老天爷。你应不应该拜这个？他没话讲。所以中国字，我发现在华人当中传福音很有用。所以我们的祖先已经把这个东西留给我们了，这真的是解开华人的一个一把钥匙，对吧？那么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把投影权给我一下，这个啊。共享，我已经共享了，可能是你需要把我拉进来。今天呢，我也用一个字啊来表达今天的信息。那么，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讲了啊，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旅行呢？这个字呢？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提醒，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世上，到底我们应该活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是这个无知无识的来到这个世上，对吧？我们什么都不懂，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做人，啊，学习怎么做一个人。那么什么叫一个人呢？我们常常说你这个人活得不怎么样，对吧？这连这个人字一撇一捺都还没有。那么一撇一捺到底是什么含义，对吧？那么我们大陆人都知道啊，就是当中国就是新中所谓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个人叫雷锋，对吧？全国人民学雷锋啊。后来我们知道雷锋是个虚假的，是一个不真实的，这个是人塑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形象。而雷锋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吗？啊，其实不是的啊。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类的榜样是谁？是在木头上的那只羊，永远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木头上的这只羊是谁？在我们祖先造字的时候，这个羊字的家族都在指向同一个答案，就是上帝的羔羊，遮盖我的罪孽，洗净我的亏欠，要拯救我。他遮盖在我上面，义这个字啊，他遮盖在我上面的时候，我就变为义，对吧？所以我知道，听说了上帝的羔羊。我就吉祥，对吧？那么这只羊，它是最大的那一只，它就是美的。如果这个羊是丑的，那你就很蒙羞的。所以中国字这个羊字家族里面，是非常揭示了圣经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信息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其中也是我们旅行的榜样。那么我们经常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出去旅行，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出去以后是带着什么心情出去旅行的啊，是一种什么态度，是一种什么身份去旅行的。但愿我们去旅游啊，你单纯的去旅游吗？你不可能单纯去旅游的，对吧？真的，说实话，在澳大利亚住惯了的中国人啊，你到全世界各地看看，真的旅游价值有那么高吗？其实没有那么高，你是去看文化，你是看人，你是看各种学习各种东西的，对吧？那我们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立场上呢？主耶稣就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在马太福音里面，咱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啊，它是马太福音第9章和第10章中间的这一块。那么圣经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所以，耶稣在地上，他没有做我们今天很多很多教会所做的。今天我们的很多教会其实是受了西方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变成了在这个教堂里面摆上很多椅子，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撞一次钟。对不起啊，我这样说，对吧？然后呢，就找一个职业牧师，然后呢，来给大家白活一阵子啊，然后大家就问安回家，以为我们就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就是上帝让我们这样做的。其实耶稣在地上没有这样做过，对吗？耶稣在地上没有建过一个教堂，耶稣在地上没有办过一个神学院，耶稣在地上没有这个 regularly 在一个地方搞那么一帮人在这坐着，就是搞这个东西。耶稣怎么样？到处走，到处走。所以耶稣的一生是行动的一生。那么他旅行不是为了看风光，他旅行是要到人群当中去。所以这次我去台湾啊，我就抓紧了最多的机会跟当地的人去谈话，去了解他们，去向他们做见证，为他们祷告。每天早晨，每天晚上回来，我跟太太啊，这个心中啊，就为这块地区，为这个地方的人来祷告啊，求神来怜悯这个地方，求神来祝福这个地方的教会，对吧？那么也求神给我们有机会遇见有代表性的人，我们可以跟他们交流，使我们了解他们的情况，对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跟今天很多教会的宗教生活啊，或者是信仰生活很不一样。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也很难马上就突破这个，我们变成和主耶稣当时的情况那个样子，这个也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要明白，福音不是死的，福音是活的，福音是需要走出去的。你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呢，他才看见，不是耶稣的，他本来是神，他不了解，不是的。可是当他真正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耶稣他的眼光看到的和一般的人看到的不一样。首先，他严格的把握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谁？他是奉差遣来到世间的。那我们是不是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那么我们就讲过，基督徒都是入世的人啊，我们不是分离为圣，我们是分别为圣，我们是住在世界里边的啊，我们不是跟世界这个在环境地理上脱离的，我们是在信仰上，在道路上，是心灵的所属关系上的不同啊，我们做人的这个真理的依据不同，因此我们进入到世界里面去，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他把我们拆出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我们回到家里边，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去，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生活的榜样。不管我们旅行，不管我们生活，不管我们什么，我们自己是谁， 你无论在哪里，这个身份就决定了你的整个你的态度、你的看法、你的处事原则。那么，当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就看见需要。所以我这次去台湾，我也看到需要。其实现在台湾并不太需要去给人家传福音这种人，因为福音已经在台湾的角角落落里边都有了，对吧？你走到最旮旯里旮旯里边，上次咱们去尼泊尔的时候，在尼泊尔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原来我们以为尼泊尔是个佛教国，对吧？然后说尼泊尔，但是我们真的到了尼泊尔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的这个宣教机构里边，一个工作的一个姐妹，她是在那个喜马拉雅山大山里边的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村落里边的一个小姐妹。当时那个谁还记得吗？他就说他们那个村子里边多少是基督徒啊？70%80%还是不，比例非常高的。所以当我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现在呢，不是我们像当年西方宣教士那个样子，到了一个地方去拓荒，开荒拓土，对吧？建立教会，开始传福音，不是这样的。现在福音已经几乎是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那种开荒拓土的福音工作，其实西方人已经把它做完了。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我们看到的，就像台湾，现在需要的是深层的牧养，持续忠心的教导，是一种生命去牧养另外一种生命的这个工作。前些日子呢，因为 AI 越来越发达了啊，我就听说有人这么说啊，说将来有一天啊，牧师这个职业可能会被取代了，因为 AI 对于圣经的解释比任何一个牧师都可能解释得更加准确。一开始我听见这个东西呢，我还觉得有一定道理啊，现在我觉得不会。大家觉得为什么？啊？哎，因为牧师的工作不仅仅是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根据会众的需要来建立生命，AI 是没有生命的，它并不能真正的了解弟兄姊妹在生命情感里边的真正的这个信仰里边的需要。它可以冷冰冰的给你一堆的资料，但是它不可能对你实际的生命有所关怀，因为它没有生命。所以，牧养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用机械来代替的，所以在今天的很多的当中啊，更加需要的不是传福音，传福音本地的人就可以做，现在更需要的是牧养。今天教会的秩序里边呢，神学院产生传道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产生传道人的机制。因为神学院，它是传播知识的地方，它并不是真正建造生命的地方。而一个真正牧养教会的工作，它必须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和他自身生命的成熟，这个综合起来的一个生命。这个不是神学院几年，3年、4年就可以训练出来的，这是不行的。当主耶稣看见，这个当时的犹太百姓啊，像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他没有立刻说门徒啊，赶紧去传福音吧，赶紧去牧养他们吧，不是。他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要求庄稼的主。哎，这啥意思啊？然后求庄稼的主，让庄稼的主差人去收割他的庄稼。那么主耶稣说这句话，就产生了一个收割庄稼质量的要求。 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便去做牧养工作的，需要经过主的同意、验证才可以。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他在地上因着他的身份而产生的一种使命感。那么主耶稣他自己是一个行动的人，那么他也希望他的门徒成为一个行动的人，而这个行动的人是必须先经过训练。因此，耶稣就开始呼召12个门徒。弟兄姊妹，我再一次在这里强调，我们信耶稣不是成为一个宗教徒，我们信耶稣是成为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这一次我到台湾去的时候，我基本上跟很多人都提过这件事情了。我说，人生在世，上帝说的有两大目的。圣经说的，基督徒回答哪两个目的？人生在世，两大目的。上帝让我们活在世上，上帝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这一生当中有两大目的。第一目的，回家。如果你不回家，你没有重生得救，你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你死了，与上帝永远分离，那叫地狱。这一生是神给我们的，在亚当里边失去了跟上帝同在之后的第二次机会。所以你生下来与上帝隔离，与天家分离，这不是你选的，这是遗传给你的这个地位。所以上帝说：“OK，你生下来就有罪，你生下来就与上帝隔离，这不是你选的。因此，上帝说：‘OK，我给你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你选择下地狱还是上天堂，我把这个机会给你去选。这是我们一生当中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所以在座的，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就是要挑战你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就是你本来是有罪下地狱的，上帝说你可以选择上天堂，而上天堂没有第二条路，不是多元的，只有一条路。圣经说的，上帝说的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可以赢得得救的，唯有主耶稣基督，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你罪孽的，这是唯一回家的路。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他的真理里面，回家以后有了回家的身份了，操练生命的成熟。所以操练生命的成熟啊，上帝不是要我们一堆的废物，上帝要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上帝是我们要成为他心中有智慧、有能力，是能够和他一同管理他所创造一切的那种的神的儿女的生命。对吧？所以做门徒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必行之路。如果不然的话，你天天你只是想着回天家，到了最后你回天家就天天吃饭睡觉吗？成为第二个天家里边造大粪的机器吗？对吧？当然不是，对吧？上帝一定要使你的生命要成熟。你知道成熟的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承担责任。你能承担责任吗？对吧？我这次去台湾，我看到一个很糟糕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在大陆，我估计现在也是很普遍的。年轻人不谈恋爱，不结婚，结婚以后不生孩子。我看到抱孩子的年轻人少之又少，抱狗的年轻人多而又多。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面。不是旅馆，民宿。那个民宿呢是个4层楼，是吧？这个楼很窄，它是好几栋楼啊连在一起，是4层啊。这个一层里边呢就一个睡房的地方，然后上第二，又是这样啊。我们当时这个我太太脚不太好，我们就到了底层。那么底层旁边有个小厨房。那么那一天呢，我们就在住一晚。那个晚上，整个楼上面就我们两组人在里边住，一个我太太，一个我啊。另外呢，就是一个女士，我看那个女士大概27、8岁，30岁左右。 那么他回来一次，又出去，又回来，又出去，啊，然后晚上回来了，一个女士骑了个小摩托车啊，她是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方来旅行的，她就背了一个狗，对吧？背兜上背了一个狗啊，进来的时候这样背着，后边有小狗背着，啊，到哪去都背着。我就看她，当然没机会跟她聊天啊，她也很客气说句话，她就上楼了啊，在楼上。那么后来我发现，很普遍，啊，很普遍啊，抱小狗的、背着的，是吧？这个我不是说养狗怎么怎么地啊，我在座的养狗的你们不要心惊啊，我不是说你不说你这个问题，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错位，有很多人说养狗是培养爱心，我说你错了，养狗培养不了爱心的。为什么人喜欢养狗，而不找老婆？而不找男朋友，他背个狗，他不找男朋友，为什么？啊，找不到，三条腿的不多，两条腿的到处都是，怎么会找不到？就是因为狗不反对你，哎，它对你100%的听话，是吧？哎，它天天舔慕你，你很高兴。其实人真的爱狗吗？不是的，你的那个狗背在它的背兜里边，还给它穿件衣服，脚上还给它套上个袜子，啊，它那个狗很舒服吗？你把这个狗给养废了，对吧？所以我们是按照我们自私的想法去爱狗，其实我们不真正爱狗，我们是爱自己，对吧？你真正有爱心，什么叫做爱心？爱心是你能够为对方去付出，这个才叫爱心。你看看妈妈是怎么爱孩子的。你养一个狗，你绝对培养不出爱心，你的爱心会更加的萎缩。你养狗，你可以不孝敬你的父母，你养狗可以不去爱你的孩子，对吧？甚至于对你的朋友都冷漠，所以那是一种畸形的爱，那不是真正的爱，对吧？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圣经里边从来不让我们去宠一个物。你可以信上帝，爱上帝；你可以爱父母、爱人、爱朋友，但是对于物，那是用的，那不是爱的。所以这个关系不能弄错。这个就像婚姻一样的，你不能说我找一个婚外的女朋友，我去操练我的爱，用不着，对吧？所以，我看到大陆年轻人不结婚，这个结了婚不生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养狗，狗多得不得了，现在狗成了孩子，对吧？哎呦，我的亲儿子，对吧？哎，所以现在这是一种病态。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以后，我们想到什么？缺乏真理的牧养，他需要知道真理是什么，他需要知道爱是什么，他需要知道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他需要知道。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需要真理的点亮。其实他的自由在导致他走向自杀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看见这些需要的时候，他就呼召门徒，他就训练门徒。那么教会，我们曾经讲过教会的加减乘除，对吧？教会需要加法，那我们来听到学习。我们教会需要人数增加，这是加法；教会需要减法，就是你从亚当那里留下来的罪性、自私，需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教会需要惩罚，就是门徒倍增，因为一个牧师你再怎么搞，耶稣这么伟大的神的儿子，也不过带12个门徒吗？你按照一个人去牧养，那得猴年马月才能牧养完。但是门徒就开始产生倍增，对吧？如果一个带两个，两个带四个，四个带八个，你一直乘二，你试试看，到最后很快福音就传遍完了。但是今天最缺乏的就是门徒训练，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你是愿意做一个宗教徒，还是愿意做一个把生命交给主？用真理来接受训练的门徒呢？那么我这人不大爱叫你在公众面前表态啊，有很多牧师喜欢呼召，对吧？我也呼召，但是我呼召不需要你在大家面前回应，也不需要你在我面前回应，你在上帝面前回应。 因为这是神对你的呼召，透过我来向你呼召的。因为你的得救之后的生命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操练成熟。那么操练成熟的这个之后，你就可以去承担牧养的责任。那承担牧养的责任现在太需要了，其实澳大利亚也非常需要真正去做担任牧养工这个工作的责任的人。完了以后呢，我们今天啊，这个2月的第一个礼拜了，那么我们今天是这个一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那么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在圣餐里边包含着很多的内容，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也当怎么样，如此行啊，你们也当如此行。”这个“你们也当如此行”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要守这个圣餐来如此行，而是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也当如此行，就是我们要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那么他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在爱里边为拯救生命而愿意牺牲自我。我们愿意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挑战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这就变得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主耶稣说，要来跟从他做门徒的人，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只有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才有可能做门徒，才有可能像主耶稣那样，你们也要如此行。那么，当我们来这个分享圣餐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单单是要默想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牺牲自己。同时，他对我们呼召，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是吧？你们也要如此行。你们的生命，你们的血，愿意为着福音而摆上吗？为着他人生命的需要而摆上吗？当你走遍各城各乡，看见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呢？我们今天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来反省这件事情。”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